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邀请到 Nicole 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她的题目是《回家真好》。Nicole 你好，
冯姐你好，
是好，《回家真好》意思就是之前你是职业妇女，后来你决定放下工作回家，然后感受到。回家真好，那我们来听听你的故事。
是，4年前呢，我是个标准的职业妇女，跟先生结婚10多年来，我一直都是奉行50对50的原则，像家事跟照顾小孩要平均分配，那我们钱也是各管各的。我有3个小孩，像老大、老二陆续出生的时候呢，我都是产假之后就把他们送去托婴中心，我每天呢就是看联络部老师的留言，来看孩子的一些细节，告诉自己说大家都是这样的，而且我没耐心，我觉得还是交给专业的最好。5年前呢，我妹妹加入学员小组之后，她开始建议我回家亲自带小孩。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天啊，我妹是加入了什么洗脑组织？她的学历很高，然后工作也很优渥，居然要回家当黄脸婆，而且他跟我提到说他们要敬重顺服丈夫，我想说这是多八股的观念。后来呢，实在是在蜡烛两头烧的压力下，我想起妹妹说的，要把时间精力留给最宝贵的家人。那我也开始羡慕妹妹这样子专心的当太太、妈妈这种单纯美好的生活。于是我就辞职，跟着妹妹一起加入小组。
哦，是，刚刚 Nicole 讲了几句话哈，我觉得真的是说出了现在很多人的价值观。第一个就是，反正我不太会带小孩，所以交给专业的保姆比较好。所以我们都觉得，我就花钱交给专业的。好，那但是我真的是要说，专业归专业，但是她不是那个孩子的母亲。所以他对孩子的那个感受和那个心是跟妈妈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孩子跟着保姆和跟着妈妈，最后他知道谁是他的妈妈耶。然后最后他是要跟他的妈妈去建立那个连结的情感的关系，而不是跟保姆。我想小小孩交给专业的去带，这样真的是一个。是一个迷思，真的还是妈妈自己带是对这个孩子最好。不管你有没有经验，其实经验就是累积来的。我们就是开始一起学，但是孩子能够感受到妈妈是最爱他的那个人。刚才讲到说什么还要敬重顺服丈夫，这是什么八股的观念？可是我们发现，如果一个女人她没有敬重顺服她的丈夫，其实她里面是不开心的。然后她的先生也是觉得自己很窝囊，因为他的太太不欣赏他，不敬重他。这个男人里面其实是很失落的。他可能会顺着你，这个先生他怕你，他顺着你，可是他里面是不满足、不快乐的。他可能就是息事宁人，好了好了，你不要生气，你不要生气，他什么事情都顺着你。可是，身为一个女人，我们发现，当先生什么都顺着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不敢表达意见，他没办法做任何决定。其实我们又开始轻看他，我们不但不敬重他，我们更看不起他。我觉得这好矛盾哦，这个让夫妻关系真的承受很大的压力。看亏损，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亏损，这不是利益。所以，我们对于一些听起来好像合理的一些说法，有智慧的女人，我们真的要再去仔细的思考，这样的一种观念带来的是真实的平安、喜乐、幸福、满足吗？好，我们就听 Nicole。后来呢，你决定要回家了。
我回家之前，以前都是吃外食，那晚上全家人就是坐在客厅吃便当。 辞职回家之后，我开始学做菜。当我清理出被堆满杂物冷落已久的餐桌，端出一餐简单的饭菜的时候，先生跟小孩都很惊喜的说，他们以后天天都要这样吃饭。那我第一次体会到为家人付出的喜悦。餐桌现在我们家就是几乎一半的时间都会花在他身上，就孩子会在上面吃点心画画，然后呢我跟先生也会坐在那边喝咖啡聊天。
其实我听到 Nicole 的分享，我也想到有另外一个妈妈，原来是职业妇女，后来她回家然后她也是第一次煮了一桌的，我不晓得多少，放在餐桌上，然后先生孩子回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那一个读小学大概一二年级的孩子，那个儿子竟然感动落泪啊！
哦天哪！
他说那个儿子竟然含着眼泪跟他说：“妈妈，谢谢你。”
也太可爱了。
对，你都无法想象妈妈下厨煮饭对全家人的意义，重点不在食物，而是在于妈妈愿意放下自己放下那个自我的成就感，那个在外面被肯定的那一个光环，妈妈愿意放下，然后愿意为家人这样付出你知道这个对家人的意义多么重大。所以Nicole，你刚这样分享的时候，我就可以想象你家的餐桌哇，那个真的叫幸福，那一幕真的叫做钱买不到的幸福。
对，没错。
那你继续。
像我跟我先生的个性是南辕北辙，我们常常意见不同而吵架。那一开始敬重顺服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挑战，经过这几年浸泡在小组里面学习，我现在呢会把先生的缺点当成是特点来欣赏，然后顺服他的决定。像我们家之前厨房要重新装潢，先生每一个细节都很仔细，我提供的意见呢他就会一脸严肃的纠正说，不是贵的东西就好，你要多做比较啊。或者是说他上网看了评论，他说我喜欢的设计很不实用。以前我会觉得他很吹毛求疵，然后觉得很不耐烦，但是现在我真的就是很崇拜他的认真，因为他也不是做装潢的，会很真心的称赞他说，老公你好聪明哦，我要是没有嫁给你要怎么办。那我发现当夫妻同心的时候呢，家庭气氛就会变得很好，孩子呢也很有安全感。在管教上呢，我现在会跟先生培养默契，然后以他的意见为主，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反而轻省很多。
嗯，刚才 Nicole 说现在把他的缺点看成是特点，其实我们真的说这个特点看你怎么看呢，你要说它是缺点也可以，但是你要说它是优点也非常合理。缺点呢就是他吹毛求疵爱挑剔，可是优点就是什么？
仔细。
嗯，
他很专业这样子。
他很谨慎，他面面俱到，
是
他做事绝对不冲动，他真的是各方面他都去先做评估，他仔细做功课，然后他最后他才做一个经过仔细考量之后的决定。我猜想 Nicole 啊，你可能有时候跟我也比较像，我们比较凭感觉，对不对？
对，
我就觉得这感觉比较漂亮啊，或者是这个感觉比较温馨啊，我们会喜欢那个颜色可能多过它的实用性。
没错，
对，我们可能也比较冲动。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这个就是缺点吗？也不是耶，我们这个真的就是比较，我们比较浪漫一点啊。对，这是我们的优点。所以重点是这两个人就要能够彼此欣赏彼此接纳，然后我们合在一起就刚刚好。所以买东西不会那么冲动，也不会考虑来考虑去最后都下不了决定，你知道像你先生那种人有时候就我不晓得是要 A 还是 B。 对，两个人综合在一起真的会是最好。 所以 Nicole 跟先生也在学习这个功课，而不是各自坚持己见，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根本没办法做决定。
是，再来就是夫妻关系，像我去年听了享受幸福的讲座之后，我就立刻上网订购战袍。
我说明一下享受幸福哈，那个幸是性关系的幸。去年你听了享受幸福的讲座，你就做了一些改变。
嗯，那我就是订了战袍，就是性感睡衣，主动取悦满足先生。那我发现我在这个过程之中，我自己重新找回了对先生的热情，也非常享受夫妻亲密关系带来的美好合一。我现在常常会主动去抱先生，跟他说老公我很爱你。其实我的改变让先生越来越体贴，也越来越有自信，他已经成为真正的一家之主。我其实受到婚姻班教导很多，就是当我甘心乐意付出我的100%，不求对方的回报，神其实给了我更多。像我以前赚得多花得多，先生总是念我乱花钱，现在他总是问我说你有没有缺什么我买给你。但是很奇妙的是，现在反而他这样问我，我反而真的说不出我缺什么，因为我觉得在神里面我什么都不缺。回家之后呢，其实我也重新经营亲子关系，尤其是我大儿子他8个月就被我丢去托婴中心，一直到上小学我才回家。像他今年小五，他在上个学期的状况就很多，像老师说他篡改联络簿评语，老师说他伪造文书，他在考卷上写不雅的文字，成绩也一落千丈。他有参加篮球校队，在校队的比赛中表现也是惨不忍睹。接二连三的挫败呢，其实让我对儿子是充满怒气。之前有姐妹分享婷婷卡，然后我有把它贴在冰箱上面，我常常经过就会看一眼，他就提醒了我说孩子出问题可能是因为爱操控了，孩子几岁你就要当几岁。所以其实我试着回到青少年，我有体会到儿子是怕父母失望，怕被骂。儿子其实他没有补习，自己念书已经很不容易了，篮球校对他每天的操练是十分繁重很辛苦的，而且他球技比较落后，但是他却在这样子困苦的环境中坚持超过3年。那我沉淀之后，我告诉儿子说不论发生什么事妈妈都爱你。那儿子他有哭着跟我道歉，他又跟我分享说妈妈其实这次期末考我有一科考得很烂，有一整大题来不及写，我本来要放弃，想说烂就烂到底，可是我想起妈妈说的在神里面我们随时可以是新造的人，所以我就赶快拿起课本准备下一科的考试，我决定要努力到最后一刻。那其实当下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真的好感动，我没有想过我以前跟他讲的这些小故事他都有听进去，然后可以让他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上。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及时回家，在孩子最需要妈妈的时候我可以亲自的陪伴他，然后浇灌神的真理，有真正了解孩子的机会。所以回想到以前我其实生活不顺就会去拜拜算命，而且我什么神都拜，像无头苍蝇一样心中不会有安稳。进入小组之后呢，我学习让主来掌管我的人生，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跟平安。像我先生家是传统信仰，但是他现在也会跟我说诶，原来上帝这么安排是有原因的。所以现在全家都跟我一起在主耶稣的怀抱中，我真的很快乐。我觉得在主里面处处都可以找到恩典，回家真的很好。
是，回家真的很好哈。
嗯，
我觉得刚才 Nicole 讲的就是跟儿子的那个互动，在我们很挫折，孩子的表现让我们很失望。
嗯，
原来你是很愤怒的，很有情绪的。可是那个时候如果发作出来真的是两败俱伤，孩子受伤，我们自己会更挫败，因为我们都不喜欢成为那个乱发脾气的妈妈。而且我们也发现就是把孩子大骂一顿其实他不见得会变得更好， 而且真的就伤害了我们的关系。
是，
我想 Nicole 在家里当全职妈妈，然后你比较有时间有体力可以让自己沉淀一下、嗯、那个停停卡就是提醒我们要停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对，
好，
对，
我们可以沉淀安静整理自己的情绪，然后用正确的方式来回应孩子、嗯、这个是回家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有更多的专注力，我们有更多的心力可以来处理亲子关系，可以来预备晚餐，可以把家整理好、嗯、那但是真的也不是靠着我们的一股热情哦，我觉得真的是与神连结、嗯、从主那里支取能力。然后 Nicole 提到参加妇女小组，所以我们也要与其他的基督里面的肢体连结，有横向的，然后有与神垂直的连结、嗯、真的是全家人受益。你说在主里面处处是恩典。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继续来听 Nicole 的分享。好，那我现在要问 Nicole 几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从她的见证里面有好多好重要的重点。一开始啊 ,Nicole 就说过去你都是奉行50对50的原则。那50对50的原则的意思就是你做得好我才对你好，你做得不好我就不需要对你好。我怎么对待你就是看你的表现咯，所以是一种好像要公平对等、嗯、50对50。那你说过去你是奉行，那50对50的原则有什么不好吗？
以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50对50看似很公平，那是现在人说的婚姻平权，所以很容易欺哄女人去遵行。但其实我觉得真实的婚姻并不是死板的形成，没有办法每一件事情都整齐划分。所以其实我觉得50对50最后是让夫跟妻分离，个别的自我中心，想象就是一个家是双头马车在前进，其实很容易产生摩擦，小摩擦的累积就会变成夫妻感情的不定时炸弹。像我跟先生之前两个人是50对50分担生活费，但是我跟先生的消费模式差很多，我是做业务的，有时候薪水比较高，买东西都很挥霍。那先生是未雨绸缪型的，他的薪水会扣掉基本开销之后，他还会分不同的科目储蓄这样子、嗯、所以当先生劝我多存点钱为未来打算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他好小气，而且他凭什么管我，这是我自己赚的钱。再来就是像分配家事，我们就是有个别分配的项目，那我负责洗衣服，他负责洗碗。但像我先生他的手有异位性皮肤，也不能碰水，他就说要跟我交换。那我发现交换之后他很久很久才洗一次衣服，大概一两个礼拜，而我却变成每天都要洗碗。我就觉得我吃亏了，我心里全部都是对先生的埋怨，觉得他是在找借口，你洗碗明明就戴手套洗也可以。
所以五十对五十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原则，或者这样的一种方式，乍看或者乍听之下觉得很公平、嗯、可是他的出发点不是爱，他的出发点是什么？是我不能吃亏。
对，
就是我们一定要公平。那所以你天天就会被卡在不公平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你觉得不公平，他也觉得不公平。你觉得你付出的比较多，他也觉得他付出的比较多，或者他会觉得他可能比你更辛苦，可是他的收入反而比较少，他也会自卑耶。
对，
那你 你赚的比较多，你会骄傲，因为两个人就在比嘛，谁多谁少，他会觉得他比较累，那你会觉得他比较笨啊、哦，你就是不够聪明，不够能干，所以你花那么多时间，你赚的还比我少。我跟你说，这个真的是毁掉夫妻关系很大的一个杀手，就是50对50、我们按照对方的表现来决定我们要怎么样对待他。
好，
请Nicole也说一下，为什么大部分的人还是奉行50对50，虽然这个已经带给他们很大的不快乐也冲突、可是还是奉行。为什么？
以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那时候是没有找到自我的价值，那我认为我的价值就是取决于薪资单上面的数字，然后我可以有多少的物质享受，那我在婚姻或工作上有多强势，我觉得这决定了我的价值。所以我觉得50对50是新时代的婚姻模式，然后女性独立自主的象征，就是不管是同事啊或者朋友，或者是甚至我父母都认为女性一定要继续工作，然后自己有自己的钱，所以当未来婚姻有什么不如意的时候呢，也不需要隐忍退让，就可以一走了之这样子。
哇，真的。
所以对，
一走了之。
对，所以我那时候结婚前就跟先生有约定好，就是我们钱各管各的，家事共同分担。我甚至还跟他说过年我会留在我自己的娘家，我不会在婆家过。那时候想说自己的父母自己顾这样子。
你知道，听起来好像都很有道理，但是对方心里很不舒服。
是。
那其实你也不舒服。
对。
你也会觉得你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你都还倒贴，你还吃亏了。因为从一个自我中心出发的这样的一种相处模式，最后我们都是要确定我没有吃到亏，那对方也是不愿意吃亏啊，所以不快乐的那根本都不像甜蜜恩爱浪漫的关系、那这个50对50在婚姻里带来什么后果？好，我刚刚说两个人都很不开心。好，
的确就是像冯姐说的，就是50对50让我一开始就误解了婚姻跟爱的意义，所以一切都是自我中心。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在踏入婚姻的时候，我想的不是要怎么去爱我先生一辈子，跟他一起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家。那我每个想法其实都是为了离婚在做准备，预备一有个不如意就立刻跳船这样子。然后奉行50对50呢，也让我眼里只看到先生没有做他少做的部分，那我嘴里对他说出来的也全部都是指责跟抱怨。那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呢，就是其实就是一直重复的吵架，然后每次吵到最后我都觉得我们是两条平行线，因为我们各说各话，那就觉得走不下去了。
我觉得 Nicole 你想的真好。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我们继续回来要听 Nicole 的分享。好，我在访问 Nicole 啊，她的生命故事的题目是回家真好。刚才我们讲到50对50的这一种相处模式，其实乍听之下是很合理，可是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们发现是让两个人都很不快乐很不开心的，因为最后都会觉得不公平，我付出的比较多，他没有按照我的意思。那甚至刚才 Nicole 讲了一句话，说你以前做的好像都在为离婚做准备。哇，这个真的说出了现代人在婚姻里面常常有的一种心态，就是你要为你自己的未来想哦，你要为你的未来着想哦，你不要太吃亏哦，你要为自己存点钱哦，你不要对他太好哦，免得被他踩在脚底，不要当傻瓜哦。其实常常是来自于我们的亲人会这样警告我们， 提醒我们，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上帝对婚姻的设计，上帝是要我们百分之百对百分之百。你说一下百分之百对百分之百是什么意思？
就是做自己应该做的，了解自己的本分是什么，然后做自己应该做的，不要去看对方给你什么样的回应，然后或者是我有没有得到别人的称赞，你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我在做的时候呢，一开始也会觉得有点委屈，比如说你辛苦一餐饭菜，然后先生小孩不买单，觉得不好吃，然后好像会觉得很沮丧，但是我这时候就会仰望主，我会觉得神觉得我做得很好，我已经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了，所以其实就是会把沮丧感取代掉，对，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所以百分之百对百分之百的意思就是我为我这边的百分之百负责，至于他有没有付出他那一百，那就不是我的事，我不能因为他没有付出他的一百我又收回我的一百，那就不是百分之百对百分之百的意思哈。
对，
就是像刚刚Nicole说的，我为我的这个部分负责
是
啊，那就好，其他的那都是上帝的事，都不是我的事了。好，所以你说说看你当时怎么跳脱出五十对五十的。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与神的连结，那时候我妹是带我进入学员妇女小组，那小组长第一天呢就带我接受耶稣基督，那我记得那个本子上有一个图，就是原本我是坐在宝座上面，但是我退下我的宝座让主来掌管我的人生。然后呢小组长带我念学员的十大信念，第一点就让我非常的感动，第一点就是每个女人在基督里都是独特的无价之宝。我真的念完这一句之后，我当下就立刻觉得人生好明朗好清省，因为我再也不用去追求那些世俗的价值来肯定自己，因为我家基督就是全部，所以呢我就不用再去计较说我做了多少，为什么对方都没有同等的回应，反而真的是常常觉得是很满足很丰盛，就是有一种满足感从心里面生出来，因为我觉得有主让我支取无限的能量，所以我有能力可以去给予跟包容。像现在跟先生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会一直想着十大信念，像是要敬重顺服先生，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那我只要做好我的百分之百就可以了，我不用去计较先生或小孩给我的回应，这些我不能改变的事情那就是神的事，我可以把重担都卸给神。
是，所以跳脱出五十对五十的那个秘诀就是与神连结，与主耶稣连结，就是我里面已经是一个满足的人，我知道我是被爱的，我知道我是有价值的，所以我里面已经充电充满了，当先生孩子回家的时候，我是有多余的可以付出的，我不是在一个向他们讨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是有很丰富的内在的力量和爱，我是可以给予的，我是可以付出的。
是
好棒。好，那最后我要问 Nicole， 百分之百对百分之百带来什么美好的结果？
当我进入小组学习到婚姻跟爱的真谛之后，我才开始经验夫妻合一的美好。我会想到我之前十年前是如何的错待我先生这么久，觉得他真的很可怜啊。我不会再去计较你的我的，你要做什么我才做什么。所以当我开始敬重顺服先生，我开始专注付出我的百分之百的时候，其实我反而开始看到先生的优点，然后也每一天越来越爱他。以前我就是觉得他小气，对钱斤斤计较，但像我现在坐在家里环顾我们的家的时候，我觉得说哦天啊，这一切都是我先生辛辛苦苦一点一滴省出来的， 我真的心里非常感激他给我们这么舒适的生活。那像先生他其实也会给我一些反馈，就是跟我表达一些感谢。那这次疫情啊，小孩一直在停课，渐渐断断，他就跟我很感恩的说，他说还好当初你有加入小组在家带小孩，不然光是小孩停课，我们现在要这边吵说谁要请假就会吵到离婚了。与神连结之后，其实一家五口的生活也都是吵吵闹闹，然后因为我有三个小孩，就是常常会有一些崩溃的状况。但是其实在组里面总是可以看到很可爱的地方，就是回想起来都会觉得很好笑这样子。所以可以100%的付出，真的让我觉得很满足很开心。
是，真的是这样。我还记得之前你有说，你说以前你赚得多花得也多，还嫌先生小气，反而现在你辞掉工作在家，是先生养你哦，对不对？
对。
然后他问你说你还缺什么，我买给你，那你的回答是什么？你说糟糕，我还真的想不出我缺什么。对，因为现在很满足，因为现在内心的满足不是靠物质，不是靠哇我们要去哪里大吃一顿，或者我们去哪里玩，我们去哪里旅游，不是靠钱买得到的东西来填满的。我们现在内心的满足快乐是无价的，是钱买不到的，那就是夫妻的合一，然后亲子关系的这种亲密，全家在一起和谐和乐融融，虽然仍然会有争吵会有什么，但是那个大方向是对的，大家是彼此相爱的，大家的心是满足的，爱巢都被注满了，爱巢不是空的。
是，
所以真好，我真的可以认同 Nicole 你所说的，回家真的好好哦。那我们今天谢谢 Nicole 的分享，我们
谢谢冯姐，
是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好，那我们今天就只回答一个问题。这位女士呢，她说结婚快10年，先生喜欢晚上看电视看到1-2点，当我希望先生早点关掉电视来房间陪我谈谈两个人的精心时刻，先生总是很生气地骂我说他没有自由，我们常因为这件事情闹得不愉快，我很希望有多一点两人亲密的时光，可是先生却觉得看电视比较重要，请问有什么好方法解决吗？好，所以秀敏，这个很明显的哈，一个是晚睡的夜猫子啊，那一个是早起的鸟儿哈，通常这样的两极的人会进入婚姻哦。如果我们做一个调查，问问看你跟你的配偶都是晚睡晚起的，或者两个都是早睡早起的，我觉得那个比例可能是比较低的，反而一个早一个晚，这个比例会是比较高的。所以我想，这个应该不只是这位女士在婚姻里的困扰，我想可能很多人在婚姻里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要怎么来协调呢？很明显的啊，这位妻子心里是很难过的，她说她心里很难过也很纠结，我认为她先生应该也是，就是太太对她不开心，不喜欢他看电视，他觉得很受限制，被管得很厉害，他觉得他没有自由。那可是太太感觉到先生不爱他耶，他跟先生都没有深入的心灵交流。哎呀，这两个人要怎么样协调，然后 去真的了解其实对方是爱他的。好，秀敏。
对，我想先肯定这位太太，就是她也蛮体恤先生，她说先生看电视也是一个放空的休息，我觉得她也很体恤先生，她也说尽量陪先生看，晚上一起看电视，所以她也很舍己。我觉得她也很看重先生跟先生的关系，希望先生早点关掉电视，然后陪她有精心时刻。我觉得这位太太好棒，她是一个很看重跟先生关系的妻子，也很愿意为先生舍己。但我想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想法跟先生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调整。我们有一本书叫做《胜过黑暗》，里面他有提到金钱的目标跟美好的希望，其实他谈的是一个界限。金钱的目标的意思就是神在我们一生中的旨意，我们不必要靠任何我不能掌控的人或环境就能达到我想要的结果，所以只要我跟神的关系调整好就好了。美好的希望是我们必须要仰赖别人的合作，或者是要有一个我们觉得顺利的环境才能够成就的一个结果。比如说美好的希望就是我希望我先生能够早点关电视然后陪我上床，这是一个希望，因为必须要先生跟我一起合作这件事情才能完成。金钱的目标就是我不能掌控先生，但是我可以跟神有一个健康的关系，就是我可以靠主喜乐，我可以靠主做一个不抱怨不埋怨清楚自我价值的妻子，我可以为先生舍己等等的，这个只要是我跟神的关系合作就可以达到的。所以从这两个来看，金钱的目标不是要我们去改变人或环境，而是要我们在里面学习成长成熟。我想给这位太太几点，就是我们先去了解先生真实的需要是什么。当太太说你早点把电视关掉的时候，说先生总是很生气骂他，觉得没自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先生很需要确定他是他，太太是太太，确定他自己的一个部分，很需要被尊重和接纳。就是我们不要用论断评价好坏对错来看先生看电视这件事情。通常我们太太会觉得说你都不爱我，你只会看电视，或者我们会评断说他看的都很没营养。其实我讲这些都是我曾经认为的，好，我心里面都会这样想。首先就是我们完全尊重接纳他，他有这个时间跟空间。第二个我想就是不要去掌控，不掌控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期望对方一定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来满足我们。我认为通常男人或者说每一个人都很怕被掌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尊重他的自由意志，他有自由选择，相信有一天他也会自由的选择来回应太太的需要，就是回到床上好好的跟太太有个精心时刻等等的。我觉得这个需要他自己情愿，不是我们埋怨一直抱怨一直苦读或一直自怜然后他就可以改变。再接下来我建议就是我们需要确定自己的价值，因为这个太太说她觉得先生看电视比较重要，好像比较爱电视比较不爱太太，他说他内心很难过很纠结，我想他很受伤很被否定的感觉，好像自己很没有吸引力很没有魅力，好像先生更看重看电视这件事情。那我想我们需要来检视这个谎言，会觉得在这里面我没那么重要，但是真理是我的价值不是任何人可以定夺的，我的价值是在基督里面被造的。所以今天不管先生喜好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是看重电视比看重我更多，我觉得我们要学习这个都不是 减少我价值的一个原因，一个理由，就是我们的价值是不被动摇的。我觉得当我们里面健康，里面稳定的时候，就是里面就不是自怜或掌控，好像会单一的看这件事情，认为先生就是不爱我。其实我在想，除了看电视这件事情之外，可能先生一直都是爱他的，一直都是好的。可是我们因为很看重这一件事情，就变成把整个事情放大。我想建议就是我们可以更有弹性，更柔软，就是晚上陪他看电视的时候，因为我通常会这样做，我就会贴着他很近，然后我的身体就不会安分，然后在他旁边，然后就跟他聊天。我开始改变，我就不再论断他看的东西。我先生每次看他都会讲一堆理论这样的，就他听他看得懂的东西，就是他有好多知识，我就会学习去仰慕他，崇拜他。我就说，老公你真的是百科全书，哎，真的是里面好丰富哦，
博学多闻哈。
是，
我要封你为博士。
对，所以就不要带控诉的表达，我们可以跟他表达渴望精心时刻，但是就不是带着控诉自怜，我觉得就是一个尊重接纳。我有一次他看电视看得很热心，我跟我亲人讲说，你要不要来房间，房间演的会更精彩。我就逗他了，我觉得就是一个轻松，我们不掌控，做我们该做的，保持一个温柔喜乐，做一个温柔的妻子。是，
哎呀，谢谢秀敏，真的就是一针见血，这是问题的症结。一开始的时候秀敏提到目标跟希望的不同啊，在《胜过黑暗》这本书里面就为我们下了定义。目标正确或者金钱的目标，就是这是一件好事，是合神心意的事。例如说我们夫妻感情融洽，或者只要我一个人决定我要这么做，我就可以做得到的，那就是正确的目标。后来秀敏提出来的建议哈，都是正确的目标，就是我要更了解先生的需要，我不掌控，我要尊重他的自由意志。那还有很重要的是，他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做的时候，我不生气，这是我可以做到的。然后下面秀敏就讲到说，我不自怜，我不掌控，我不指控他，我保持情绪稳定，我保持愉快，我甚至在他看电视的时候，我还可以跟他开心，依偎在他的身边，甚至讲讲笑话。就是控制情绪，这是我的责任，这个是正确的目标。所以如果我要提早睡觉，我也不自怜，就是说，哦，我又要一个人独守空闺，哦，我又要等他等到什么时候，他才愿意进到房间跟我聊天，谈心，精心时刻。可是我都已经睡着了，他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他自己？他为什么不能调整他自己来配合我？其实我要说，你先生很可能也心里有这样的低估，哎，就是我老婆为什么不能配合我？我要看电视的时候，她为什么就生气？然后我每次走进房间，我面对的是一个没有温度、没有热情的一个老婆。我想你先生也有他的期待。我们刚讲的啊，要对方配合的，就只能归类入希望啊。那希望就是我们刚说正确的目标和美好的希望，这些希望当然也是很美好啊。就是我希望我先生更关心我，我希望我先生能够改变他的作息，我希望我先生愿意跟我谈心，我希望我先生对我更温柔，更关心我，我们可以很深入的聊天。那我要说，这些都是美好的希望。可是你把美好的希望变成必须实现，而且你要求对方帮你实现这些希望的时候，这就错了。所以我们只能够有正确的目标， 就是我能做什么来改善这个关系。刚秀敏提的非常好，姐妹，你能做的是了解他的需要，不掌控，尊重先生的自由意志，确定你自己的价值，不自怜，不控诉他。我要告诉你，没有一个男人喜欢进到一个卧房跟一个对他有满腹抱怨、满腹不满的女人睡觉。你越不高兴，你越挑剔他，他就越不想走进那个卧房。好，所以我觉得这些建议我们想一想，然后看看可以怎么样靠主来得胜，来做得到。好，谢谢秀敏，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见。